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和大家这个拜个年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今年呢是辞龙迎蛇啊，刚刚过去的一年是龙年，那今年这个年呢是蛇年。蛇年呢按照农历的甲子来算呢，今年是乙巳年啊，这个巳字比较难读。乙巳年就是蛇年的开始。那么如果有人细心的看一下这个乙巳年这个蛇年呢，大家就会出现呢所谓两头春啊，就是中国呢有些比较特别的这个年头立春啊，年尾也有立春，这个叫做两头春，也就是一年当中出现两个立春的季节。那么这个是两个事了，一个就是乙巳年，这个年这个遇到两头春这种情况多不多呢？我们看看乙巳这个排法，大家知道这个干支纪时啊，这个就不同的这个数字排列甲子啊，这个一个个的了排一轮就排到了六十年，所以呢我们叫六十一甲子嘛，甲子年就是转了六十年就是一个甲子。所以有说这个人，我比较遇到一个二十岁的人和一个八十岁的人的聊天，那二十岁的人问那个八十岁的人说，你比我大多少，他说大你一甲子就大你六十岁，就是一圈。那么这种两圈的情况叫乙巳年，这个有多长时间呢？我们上两个乙巳年啊，那个二十世纪的第一个乙巳年是1905年，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清朝了，辛亥革命都还没有发生了。1905年，第二个乙巳年就是1965年。然后到今年的这个乙巳年呢是2025年，1965到2025，这就是一个甲子。然后下一个年大家一推就知道了，那就是2085的。那个这个大家算算这个年份。这个我们今年呢是比较特别，因为今年是两头春，就两边都是春天。这是中国的农历历法中的闰年出现的一个现象。那个二十四节令啊，是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令，因为我们认知这个整个一个年的过法，那么都是用这个时令啊、气候啊、物候啊等等这些变化的规律，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的实践，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独特的创造了。二十四节气把太阳周年运动的轨迹划分为24个等份，以春分作为零点，太阳每运行15度为一个节气，运行一周就回到了这个春分点，叫一个回归年，一共360度。公历每个月有两个节气，上半年分别在每月的6月21号左右交接，下半年呢在每年的这个六月到这个交接的时间差不多是上下差了一两天啊，就是6月8号到6月23号，这个是一个交接，所以上半年下半年就是以六月为一个交接。那么个别的年份呢，这个我们就以立春作为例子吧。绝大多数的年份呢是2月4号，个别的年份呢在2月3号或者2月5号，所以在公历里面，不论是平年的360天还是闰年的366天，每年都会出现一次立春的节气，24个节气就只出现一次，就每个节气只有一次。农历闰年呢384天或者385天，是比这个公历一年的天数呢365天要多，这样呢就转来转去就会出现了 农历的闰年一年当中有25个节气，年初一立春节气，年尾又有一个立春的节气。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刚刚到来的乙巳蛇年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一年呢为闰年，全年农历啊算是384天。2025年的1月29号开始，就今天开始，结束呢2026年的2月16号，包括了两个立春的节气。又说今年是两个春，就是年初一个春，年尾一个春。乙巳年的正月初六立春就是2025年的2月3号。这个今年的腊月17号，也就是2026年的2月4号也是立春。所以今年呢是两头春。这个两头春呢，这个就对应了，就会有些年呢两头无春，也就是这个立春放在了前一年，这个第二个立春呢放在后年，就两年无春。这个但是一般的年份很多是单春，而或者年头或者年尾有一个立春。所以呢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当然大家说两头春今年呢非常罕见呢。那个其实呢根据一些做天文的人说呢，这个反而很常见，因为这个两个年，阳历年和阴历年差了这么好多天，那么转几年就转出了这或者是两头春或者怎么样。我们看这个100年以来两头春的年份有37次，也就是三分之一，两头没春的年份有37次，一共37，单春的年份反而少，只有26次。所以呢应该说两头春和两头无春是很正常的历法现象。有些人呢大惊小怪啊，说哎呀两头春好年呢、两头无春是坏年呢，其实呢这个都没有道理的，就是阳历和阴历的这个换算它会产生的。这个一年两头春啊，春暖一整年，当然从中文的意思来讲这是非常的吉利的。那么当然呢这里呢希望大家不负春光啊，这个努力的奋斗啊，能够把这一年呢过得好好的。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要和大家讲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虽然今天是大年初一，因为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就催我说你讲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啊 AI 的新创公司 DeepSeek， 它推出了这个非常低价的一个版本，只比美国的这个 ChatGPT。那这个事情呢，因为两天以前就有朋友说你讲 DeepSeek， 我呢就觉得有几个点我不清楚。因为美国做的聊天机器的聊天的这个平台就是 ChatGPT 呢，是用了大量的资金啊，2022、2023、2024都用了很多钱。那去年2024年一年，这个 ChatGPT 这个的它的母公司这个 OpenAI 在 ChatGPT 的投资上是超过50亿美元。那中国呢就是过春节以前的一两天它推出这个 DeepSeek 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它说它只用了560万美元就成功了。那你想50亿美元和500万美元那差了多少啊，这个大家惊爆了。并且呢这个 DeepSeek 呢还免费的下载啊，这个服务也很好，所以很多人呢就惊爆了。所以呢这个两个讲法了，一个讲法就是大家说这个完全不可能，但是你真是下载这个 DeepSeek RI 还有它的开源模型 DeepSeek V3， 这个的确它是能用并且很好用啊。我今天看见有很多这个网上的朋友都在说呢，这个下载了 DeepSeek 是非常好用，这是第一个。那么但是呢第二个呢就大家有一个问号了，这美国人特别蠢吗？用了这个几十亿美元打造出一个软件，中国人是不是特别聪明？用500万美元就打造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同样的并且比你还要强的软件，这个当中这个问号打得很大。但是消费者呢，当然不在乎了，只要好用我就用了。 ChatGPT 是非常好用，那么这个 DeepSeek 现在更加好用，又不要钱，免费下载，所以很多人呢就在用。当然这件事情这个在美国也引爆了啊，今天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很多人呢就找这些专家去访问了。其中有一个专家，这个叫做 Lucky 啊，这个 Lucky 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的专门做这个虚拟现实，就是 Virtual Reality VR 的这个重要的人物，叫做 Palmer Luckey。 他在昨天在28号接受这个美国的 Fox 这个媒体 Fox News 有一个节目叫做 Clement Countdown， 那在这个节目啊就有个采访。那么这个采访的时候就问这个 Lucky， 他说这个 DeepSeek 对外宣称只用了$500多万就能够训练出和美国耗资几十亿美元开发的 AI 的模型的竞争。那么这个讲法就问这个 Palmer Luckey。Palmer Luckey 呢说这个讲法本身就是美国媒体啊，大家都在讲这个讲法哦。你看美国用了50-60亿美元，中国呢仅仅只用了500万美元就已经做出一个超过你的，那美国不就落后吗？美国的人工智能整个落后。这个消息传的全球都知道，这主要就是这个美国的媒体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美国媒体呢就叫宣传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真正最早知道是从美国的媒体上面。那么根据 Lucky 的讲法呢，说大家对这个560万美元的这个投资没有人问过这个是不是可靠，第二个这个事情到底后面有些什么动机，这个没有说过。所以他认为这个事情呢，这个说出这个价格其实他有一个很基本的动机，就是要让美国呢在金融上受到重大的打击。那么这个不管他怎么说，这个 Lucky 怎么说，这个事情是已经造成了。因为在 DeepSeek 提出了这个他的新的可以下载的聊天软件的时候，美国的大公司的股价跌，特别是辉达就是 Ivada 啊，这个黄仁勋的这个公司，股市一天之内蒸发了6000亿美元，这个跌了17%，这个可是大了。在美国的整个的这个股市上面，这个由于这个 DeepSeek 一投出，美国就蒸发了1000亿美元，所以呢，这一个消息打击到美国的整个的这个经济的行业，这个做法呢是非常成功。这是 Lucky， 这个 Lucky 讲的，这个 Palmer Luckey。那么从股市的反应来看，这个 DeepSeek 发布的消息，它完全是达到了目的啊。这个当然这件事情也引起很多人的这个注意了。那么我们说第一个注意就是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呢，当然就问他了，说中国做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用了$500万，超过美国的50亿美元的项目，这怎么可能啊？ Donald Trump 呢恐怕也不知道这个内容，那这一般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但是上网是可以下载这个 DeepSeek， 是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Donald Trump 呢昨天就讲了，他说这家中国公司啊，这个 DeepSeek 这家公司给我们呢敲起了警钟。因为呢这整个发展的过程，这个需要用这个高精算的这个芯片。而美国2022年9月份就宣布禁止对中国出售这个高算法的这个芯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2024年都没有提供给中国任何的这个高价值的芯片，那中国依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需要非常强力的芯片进行大规模的算法。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讲的这个话，说大家有警钟啊，要小心了啊。但这个讲法呢只是一个提醒。 当然也有些人呢也就提出了更多的质疑，比方说伊隆马斯克，他说这个要特别注意整个 DeepSeek 的公司，他这个怎么做出来的，因为你做一个聊天的软件，你的构造你的模型跟这个 ChatGPT 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它里面的运作的方式美国并没有出售给别人，但这个方式呢给拿去了，所以你就很简单在这个 OpenAI 用了很多年研究的这个基础上做出了一个超过它的软件，这个其中有没有这个拿了别人的这个的嫌疑，这伊隆马斯克说的。这件事情啊，这个出来以后呢，这个全球都沸沸扬扬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用点时间跟大家讲 DeepSeek 啊。最近这几天呢，我有好多同事都跟我说，你最好讲讲这个 DeepSeek 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先讲讲 DeepSeek， 它的确呢，大家用过以后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知道，就是 DeepSeek 公布以前，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开源式的 AI 的程序，它的底层的大模型呢，基本上都是 OpenAI 的这个 ChatGPT。这个 ChatGPT 呢，它是用机器去阅读大量的文本，就是文字资料、图形资料和其他的数据，不断输给它，用巨大规模的这个大型计算机进行计算，得到了一个新的算法。那么用特别是这个聊天机器人是用专门的算法来做的，这个可不是一般来做的，在美国这样大的公司又投资了这么巨额的资金才达到的。 DeepSeek 的策略呢，它其实我们现在所知道它比较简单，它用的是很多 AI 公司常用的技术，这些技术呢是减少训练模型所需要的数据处理，所以它不需要这么多，而这些常用的技术模型呢是受到这个限制的，也就是说美国不对中国出口的，但是他们已经用到了。那么我们就说到底这个 ChatGPT 这个像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啊，就是我们上电脑找这个，其实 ChatGPT 的作用呢有点像一个图书馆，把所有书读完的图书馆的管理员。所以你到图书馆去找书的时候，你就问他一下，你说我想知道 Oppenheimer 啊，他是哪一年生的，他的经历是怎么样，他在哪学习的，这个人呢马上呢就把他通过读过图书馆的所有书里面关于 Oppenheimer 开始学习的这个过程啊，他的经历啊，突然间全力集中起来告诉你，就他的脑子对你做出了这个锻炼。当然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个人可以能够做这么大的这个总结，但机器可以做到。当你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 ChatGPT 根据读过的很多的资料给你一个答案。我跟 ChatGPT 呢也打过交道啊，有些时候我会给 ChatGPT 一些我要求的东西，比方说我要给一个人写一个推荐信，我呢就说我自己是怎么样，我这个学生他的成绩怎么样，他的这个平均分数是多少，他读书怎么样，我就把资料给他，然后呢就说你跟我写一份推荐信，他就会把我给他的资料和他能够找到合适的这个语言把它集中起来，就变成了一封信给我。当然那封信还是有些问题，但是基本上就接近完美了，我呢就修改一下就可以用了。这就是他的强项，他哪来这个强项呢？就是因为他阅读了大量的推荐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这个事情还不是我举的例子，这是兰德公司 RAND 这个 AI 的研究员啊，叫做 Linard Heim， 他昨天说的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呢，就讲到了这个聊天机器人，这个 DeepSeek 啊，中文译成深度求索。它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个其实呢就是跟这个公司有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呢今年才40岁，年轻得不得了，梁文峰啊。这个 梁文峰，我现在看网上的这个峰啊，是这个有锋芒的锋，有个金字变的锋。这个人呢，他是1985年生的，你想他多年轻啊，他是企业家，他自己呢学计算机的。梁文峰生于广东的湛江市啊，湛江在广东的西部雷州半岛了，对着海南岛，他是湛江人。家庭呢也很普通，爸爸是一个小学的老师。他2002年他考进了这个杭州的浙江大学电机工程专业啊，他呢获得学士学位，就是大学本科毕业4年。那个这个毕业以后呢，梁文峰呢就来到了这个四川的成都。他在四川成都呢，他就想办法呢要能够引入人工智能，但是呢当时没有人认准啊，因为人工智能做什么，这个很多公司呢就有犹豫的。梁文峰呢这个人挺聪明，他在毕业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团队，那他们呢就想办法怎么样通过机器学习进行量化的交易，那就是大量的这种交易。来到成都呢，首先开始没有办法成功，所以呢他就后来做了一个工作，就把人工智能呢引入金融的交易，那就是做这个对冲基金的这个算法，这个非常的成功啊。那么这个呢，他2015年他和另外两个同学都是毕业于这个浙江大学的，就创立了一个公司叫幻方量化。幻是幻影的幻，方是立方的方，量化就是量大量化，那幻方量化。所以呢他是非常有这个金融组织的能力，就是能够融入资金。那个2023年的5月份，梁文峰呢就宣布了，我这个幻方量化要进攻人工智能领域啊，就建立了这家公司，就是深度求索，就是 DeepSeek。 这个做深度这个求索，这个 DeepSeek 公司他做了没多长时间就受到这个中国政府的重视，就是这个月吧，2025年的1月20号他呢还被邀请出席了这个中国的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在北京主持的座谈会，要他对政府的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稿提供意见和建议。他算是一个年轻才俊的这个科学家。那么他呢这个整个的过程非常特别。我这个梁文峰的这个网上很少有他的报道，因为这个人呢非常的低调，他基本上不太跟外面接触。我看这个中国大陆有个科技媒体叫36氪啊，氪是一个气字头，下面一个一氪两氪的氪，是一种元素的名字。36氪有篇文章，这个采访过他，说这个人呢不像个老板呢，虽然这个是亿万富翁，但是像一个 geek。geek 是一个英文字，那就是有点反常的人呐，就是迷住。因为有两个字都是讲这种在电脑上有些怪的人，一个 geek， 一个是 nerd 啊，这两个字都比较特殊。这个 geek 呢，往往呢就自己不讲卫生啦，社交技巧很差啦，但是呢有高度的技术能力啦。geek 在英文里面，它往往有贬义的，但是呢，由于互联网现在文化的兴起啊，贬义成分正在减少。那么根据这个36氪的这个网站的一篇文章，就见他的人就说他更像一个 geek 而不像一个 boss 啊，不像一个老板。这就讲到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梁文峰。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梁文峰在很少接受过露面和采访。那么2025年1月20号，就是前大概10天以前， 他到北京参加国务院举行的这个座谈会，这个和中国的总理李强呢就对话，那个公开的这个这个企业家的会议呢，都是 AI 界的领袖、商界的人才，这就被招到北京去啊，要他们集中精力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就是要他突破。这个时候我估计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个 DeepSeek 啊。那么这个人呢，他现在呢是已经非常有办法了。这个人有几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他手头存储了有大量的美国禁运的芯片。他因为他在2019年，他当时呢就那个他拥有的公司叫幻方量化，他呢就到处去筹集资金。那我现在看的网上有说是中国第一个募资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对冲基金，这个数字准不准确我不知道，但是呢对冲基金呢是能够筹到钱的。那么他呢就用很多办法就要找到这个美国的最重要的这个晶片，就是辉瑞啊，这个以贝达，这个黄仁勋这些公司，有些译成辉达公司，它的有一种晶片叫 H800 芯片。这种晶片呢，它呢就当时就在网上呢推，就是用交易，结果赚到了钱，因为它筹集了这个资金，这是2019年。那么后来呢，他自己成立了这家 DeepSeek 的公司，他自己呢也参加研究啊。他是一个本科毕业做电脑的，他利用这个对冲基金的交易的收益就赚到了钱了，来支付人工。他找的全是 AI 就人工智能界的顶级的人才，他根本不用海归啊，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他2023年接受中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说，我的核心团队没有海归人士，没有外国背景的，都是本地人才啊。他说我们必须自己培养顶级的人才。他这个招的人呢工资给的很高，大家知道在中国这种顶级的人才呢大家都抢了，那么给高人工。那么作为一家开发的公司，他就拥有了很多这个很高学位，他自己是一个学士，但是他雇佣的人呢都是顶级学校的博士，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些中国最顶级的学校，这些博士最能够做的他雇到自己公司。为什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能够集拢这么多人才呢？就是他给工资给的高。那么这个坐在这里啊，大家现在就说这个算法不可能做出来的。那么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估计，说他现在这么快做成这个 DeepSeek 并且上网，估计他手头的这个美国高级的芯片大概应该在几万片，1万到5万片之间。那么我们知道2022年的9月份美国已经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售这些高效能的晶片。这个梁文峰在当时接受中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也说，这是主要的挑战。西方呢用的这个 AI 这人工智能的模型，大概一般说用16000颗专业的晶片。那么 DeepSeek 公开说他们的 AI 模型呢 R1 啊，仅仅使用了2000颗这样的晶片，那么使它的成本所以更低，所以美国的贵用16000颗晶片，它才用2000颗晶片，所以它成本更低了。那么大家呢说这个主要的例子呢就是它有这个晶片，那到底是不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近这个事情爆出来以后啊，这个使得辉达的股价暴跌了 17%， 市值损失了6000亿美元，美国的这个科技股呢一共蒸发了10000亿美元，这个是事实。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有很多的这个猜忌的，这才刚2-3天呢，所以呢大家说这个大家都比较小心。那么大家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能够这么成功呢？你不是 Joe Biden 政府这个2022年对中国的芯片实施的管制，它怎么会能够有呢？ 其实呢，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个 DeepSeek 呢，它呢是购买英伟达的强大的这个芯片 H800 呢，大概留了一年的窗口期，就是 Joe Biden 说我要实施，但是他说呢是一年以后实施，所以从2021年到2022年有一年的窗口期，这一年知道美国要收了。而这个 DeepSeek 这家公司，也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投资公司就狂买美国的芯片，大概手头有几万个这样的高级的芯片放在手上，美国的估计大概从10000片到50000片之间。那么这个公司其中用的这个芯片 H800， 那么用了2000块这个芯片训练其中一个 AI 的模型。那么关键问题是，这家公司受到制裁芯片这么大的影响，它怎么还行呢？这个其实跟英伟达跟 Nvidia 有自己的关系，因为2022年宣布对中国禁止出口这种高计算力的芯片，那么英伟达为了赚钱，就为中国设计了一款符合出口管制的新的芯片，性能呢不如这个 H800， 那么但是呢它可以用，所以呢中国的研究人员通过买到的这个原来的 H800 的存货，又加上了这个英伟达为中国设计的符合出口条件的这个芯片，这个手头有 H800， 还有一些英伟达卖给他后来的芯片，这两种他们呢就囤积了足够的英伟达的好的芯片，并且变通方法，从这个美国和外国获得了英伟达高端芯片提供的支持的算力。那么 Joe Biden 政府在差不多快要下台的这个时候，他才想要规定来堵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已经形成了。所以为什么 Donald Trump 说这个是一个警钟呢？大概道理就是这一点啊，这个事情刚刚开始，今天呢和大家先讲讲这个题目啊。如果以后有什么后续的发展，我还会再给大家做补充的。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